我们当如何活？李第五牧师主讲，第五讲，如何度在世积聚的日子，为主受苦。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九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应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九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晚上我们思想一个信息，
今天晚上我们思想一个信息，
这信息的主题就是为神而活的生命。
今天晚上的信息是为神而活的生命。
我们今天从彼得前书里面，我们来看彼得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从彼得前书里看彼得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在仰望神，我们在向他献上祷告。
我们开始的时候再仰望神，为来到这个聚会向他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个心愿。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只有一个心愿。
愿你的名被高举起来。
愿你的名被高举起来。
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的大慈悲，主你差遣的耶稣基督来成就的救恩。
你因为你的大慈悲，差遣你的耶稣基督来到成就这个救恩。
这个恩惠是如何的浩大？
这个恩惠是何等的浩大，
叫我们如何不能够为你而活呢？
叫我们不能够不为你而活。
今天晚上当我们来读你话语，在思想你的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读你的话语，思想你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真是愿意说，我们愿意为你受苦，为主而活。
我们真的愿意说，我们为主受苦，为主而活。
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指引我们进入到真理，
求你的灵指引我们进入真理。
我们愿意主把我们的心献给你，
我们愿意主啊将我们的心献上，
求你的灵充满我们，
求你的灵充满我们，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听我们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为主而活是每一位基督徒的心愿，
为主而活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愿，
但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知道有一个事实，
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一个事实，
就是为主而活背后有一个必要的条件，
就是为主而活背后有一个必要的条件，
这必要的条件就是为主受苦，
就是为主受苦，
这两个实在是一体的两面，
这个实在是一体的两面，
对彼得的读者来说，
对彼得的读者来说，
他们是在小亚细亚那一群受苦难受逼迫的一群基督徒们，
他们是在小亚细亚当时来说是受逼迫受苦的基督徒们，
彼得写信来劝勉这一群受苦的弟兄姐妹们，
彼得写信来劝勉这班受苦的弟兄姐妹，
勉励他们要为主受苦，为神而活，
勉励他们要为主受苦，为神而活。
苦难对所有跟随耶稣的人来说，
苦难对所有跟随耶稣的人来说，
绝不应当是一件非常的事情，
绝不应该是一件非常的事情。
使徒彼得受到了圣灵的漠视，
使徒彼得受到圣灵的漠视，
写信给这一群受苦的受苦难在逼迫底下的一群基督徒，
写信给一班正是受苦难的基督徒们，
勉励他们继续的为主受苦，为神而活，
勉励他们要继续为主受苦，为神而活。
他这样的说，
他这样说，
亲爱的弟兄们，
亲爱弟兄们，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
不要奇怪，
不要奇怪。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
所以照神旨意受苦的人，
要一心要为为善，
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将自己灵魂交托给那位信实造化的主。
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跟第十九节这样说，
彼得在四章十二和十九节这里说，
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代表，
信徒当抱了受苦的心志，
信徒应抱有受苦的心志，
信靠顺服主来侍奉，
信靠顺服主来侍奉，
叫神能够得荣耀，
叫神能够得荣耀。
基督徒当如何能够为神而活呢？
基督徒怎样能够为神而活呢？
基督徒要为神而活，就在平常的生活上必须要操练三方面的功课，
基督徒要为神而活必须在生活上面操练三方面的功课。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信徒必须认识为主受苦的意义，
信徒必须认识受为主受苦的意义。
第二方面，信徒必须操练为主受苦的生活的形态，
第二方面是基督徒必须要操练为主受苦的生活形态。
第三方面，信徒才学习在生活上可以领受到为主受苦的福分。
然后第三方面，基督徒就可以在生活上面领受到为主受苦的福分。
我们首先看我们在生活上怎么样能够操练认识为主受苦的意义。
第一方面，我们先来看看我们怎样在生活上面操练为主受苦的意义。
我们看到第四章第十二节十三节这么说，
我们看第四章十二十三节怎样说，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倒要欢喜，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受苦，为主受苦是基督徒生活中一件必然的事情，
为主受苦是基督徒生活里面必然的事情。
在彼得前书里面，你知道受苦这个字出现多少次吗？
在彼得前书里面你知道受苦这个字出现多少次
一共出现了十四次之多
一共出现了十四次之多
我们可以讲受苦这两个字在彼得前书里面是重复最多的一次
我们可以说呢是受苦两个字是彼得前书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句
为神而活免不了要为主受苦
为主而活免不了要为主受苦
因此彼得跟这一群寄居的在受苦逼迫的这群弟兄姐妹们说
所以彼得对这班在这寄居为主受苦的弟兄姐妹们说
你们要为神而活就要为主受苦
你们要为主而活就为神受苦
人生有苦难
人生有苦难
苦难是人生不能避免的
可能是人生不能够避免的
这是一个奥秘为什么有苦难
这个一个奥秘为什么会有苦难呢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给苦难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要给苦难在这个世代里面
当然我们知道这苦难一定跟亚当犯罪也有关系
当然这个苦难一定跟亚当犯罪是有关系的
这一件事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奥秘我们不知道他的答案
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奥秘我们不能够测透他的答案
神经过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跟我们这么说
神透过摩西在生命记跟我们说
隐秘的事情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
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
因此你跟我对于这些隐秘的事情我们不应当多花时间我们来打问号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隐秘的事情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来打问号
神学家加尔文讲过一句话
神学家加尔文怎么说
当神闭上圣口
当神闭上圣口
我便终止询问
我便终止询问
这句话太好了
这句话太好了
当神有些隐藏的事情没有告诉我们答案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当是终止询问
当神没有将一些答案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终止询问
有一次有一个人问奥古斯丁
有一次有一个人问奥古斯丁
神在创造世界之前他到底在做什么
神在创造世界之前他究竟做什么呢
奥古斯丁这位影响了西方社会整个思想的这一位有聪明智慧的
这位圣奥古斯丁影响了西方的世界非常有智慧的智人
他回答了一句话相当的厉害也很幽默
他回答得很幽默也都厉害
他讲神是在为那些问这类问题的人他在造地狱
神实在是为这些敏感问题的人来到做地狱
因此弟兄姐妹们神显明的事情我们应当去做应当明了他意义
所以神叫我们明白的事情我们就尽量去做去明白他的意义
隐蔽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
隐蔽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
行恶受苦是来自神的审判
行恶受苦是来自神的审判
第四章第十七节怎么说的
第四章第十七节是这样说
第四章第十五节也这样讲
第十五节也这样说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
这一类的事情会带来苦这类的苦是审判是罪而应得的苦
这类的事情会带来受苦这个受苦是审判是罪有应得的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把受苦分作两类第一类是应得的苦难
所以我们可以将受苦分作两类第一类 是应得的苦难
应得的苦难就是违背了神的道德律违背了神的自然律那你而遭受的结果
这个就是我们违背了神的道德律违背了神的创造律而遭受的苦的后果
比如你在五楼上面办公
比如我们在五楼上面办公
那你自己觉得你要从五楼跳下去
我们可能自己想着要从五楼跳下去
那你就违反了自然律地心引力的违反了自然律
我们这样做就是 违反了这个创造自然律的定律
那你跳下去你就会受苦你这受苦是应得的
这样跳下去我们就会受苦因为受苦呢是应得的
如果这个开车的时候这个公路上面讲的是65英里 mph 的
如果是我们开高速公路的时候上面的牌写着65里每小时这样的速度
那你一开到90的时候
我们开到90米的时候
突然之间你看到反光镜后面有红灯在那里亮了
忽然间在倒后镜在那里有红灯亮着
你心惊你漏跳
心里边一路跳，
那你在受苦，
你一路受苦，
这种受苦我们叫做应得的苦难，
这种受苦是应得的苦难，
那这种苦难就是行恶受苦而乃是神的审判，
这种是行恶而受苦来自神的审判。
那我们看看还有一种是说基督徒受苦，
还有一种是基督做基督徒而受苦，
那从基督徒受苦我们从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会得到益处，
圣经里边话俾我听，呢种嘅苦难我哋会得到益处。
第四章十六节讲，
四章十六节嗰
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若为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这边就讲到了基督徒受苦有时候会带给我们好处。
呢度就提到做基督徒而受苦会带俾我哋好处。
受苦使我成为那个永流的神的生命中间的管道。
呢个受苦就使到我哋成为永流住神恩典嘅管道。
刚才我们讲到第一种的受苦是应得的苦难。
我哋头先话第一种嘅苦难系应得嘅苦难。
第二种的受苦我们讲是不应得的苦难。
第二种嘅受苦系唔应得嘅苦难。
那不应得的苦难又分作两种。
不应得的苦难呢又分做两种，
有一种呢是无辜的人，
有一种呢是无辜的人，
是那些心里面并没有意思想违背神旨意的人，
就是心里面呢没意思呢要特登违反神旨意的人，
突然之间苦难临到他们了，
忽然之间苦难临到他们。
譬如讲你在洛杉矶的在街上有小孩子在那里玩耍，
譬如说我们在洛杉矶在街上面有小孩子玩，
突然有一个小孩被一个榴弹，一个子弹飞的子弹给打到了。
啊，忽然间可能这个小孩子被一个榴弹子弹来到打到。
那我们讲这是无辜的人。
我们说这个是无辜的人。
那这是不应得的苦难。
这个是不应得的苦难。
不应得的苦难还有另外一种。
啊，不应得的苦难还有另外一种。
所谓说是好人受苦。
所谓好人受苦，
就是有心想遵守神话与神旨意的人，
就是有心想遵行神话与神旨意的人，
反而经历到苦难，
反而经历到苦难。
彼得的读者是这一群的读者，
彼得的读者是这一群的读者，
好人受到苦难，
好人受到苦难，
做基督徒会受到苦难，
做基督徒会受到苦难，
这些苦难圣经上彼得在四章十六节讲，会有时候对我们有帮助，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临到我们。
彼得在四章十六节里说，这些苦难可能有时会对我们有帮助，甚至有时我们都不知道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过这句话，对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
在主耶稣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那里讲，同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受苦难对基督徒，对你跟我来讲，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受苦难究竟对基督徒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好处呢？
彼得有讲有好处，
彼得讲他说有好处，
在第四章一节里面彼得说，
在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讲，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断绝了，
受苦使肉身与罪断绝，
受苦叫我们肉身与罪断绝，
因为我们生活有优先次序，
因为我们生活有优先次序，
当苦难一来的时候，我们的优先次序完全调整，重新调整，
苦难一来的时候，我们的优先次序重新调整，
因为受苦的人他的优先次序调整的关系，他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改变了，
当受苦的人他优先次序调整，他生活就改变了，
现在生命交关或者在受苦的时候，因此犯罪情欲对他来讲的话很远了，他就断绝了，
所以当他在受苦当中的时候，这些情欲罪恶 的事情就与他离得很远，就断绝了，
所以 C.S. Lewis 讲过一句话很有道理的一句话，
所以 C.S. Lewis曾经讲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
他讲受苦使我们可以从梦中惊醒过来，
受苦可以叫我们从梦中惊醒过来，
使你跟我优先次序能够改变，
使我们优先次序可以改变。
我看过不少的弟兄姐妹们因为苦难临到了他们，他优先次序改变，
我看见不少的弟兄姐妹因为苦难临到他们，他们优先次序改变了，
现在在做传道人有好几位我认得的
啊，现在甚至做传道人我都认得好几个，
因为他要 把握住这个机会，剩下的年日他要通通给神，为主而活，为神而活。
所以他把握住他有限的日子来到为神而活，
受苦是肉身与罪断绝，这是带来绝对的好处。
受苦是叫我们肉身与罪断绝，这个是极大的好处。
受苦第二方面带来好处，使我们的信心能够真实而且成熟。
受苦更加帮助我们的信心能够真实而且成熟。
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彼得这样讲，
第一章的第六和第七节，
他讲在如今有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哦，彼得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彼得用一个很好的比喻，
金子
金子
被火烧的试验，
被火烧的试验，
一个基督徒有苦难过来的时候，能够使他的信心变成真实，而且信心能够成熟。
基督徒因为苦难的来临，叫他们的信心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真实。
我想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二章里面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我们想到启示录二十二章讲到那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这里面讲到墙是碧玉造的，
那里讲到墙是碧玉造的，
城是金金的，
城是金金的。
第二十一章二十二一节讲城内的街道是金金，
第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嗰度讲到城内嘅街道系精金嘅。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讲，这些金子从哪里来？
我哋可以话咁样讲，嗰啲金子从边度嚟？
这些金子都是爱主、为主而活、而愿意为主受苦的这些基督徒身上得来的金子。
呢啲都可以话系为主受苦、为主而活嘅基督徒嘅身上嗰度而得嚟嘅精金。
当他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们的生命经过了熬炼，经过了火一般的试炼，好像金子被烤炼一样。
当他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们被这个苦难试验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好像精金被试炼，成为精金的一样。
今天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一位都是一个寻金者一样，
巴不得我们今天每一位都是好像一个寻金者一样。
我们愿意在世上寄居的日子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好像金子一样，在那里寻找金子，寻找金子。
我们在世上面寄居日子的时候，我们就去寻找金子，寻这些金。
今天早上我跟南湾的一些同工们来分享到，分享到大卫。
今天早上我同南湾的同工们分享到大卫。
我就讲到大卫为什么神这么爱他。
我们分享到为什么神这么爱大卫。
哦，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当我读到了历代志上下的时候，讲到大卫他要有心来建造神的殿的时候。
当我读到历代志上下提到大卫有心去建神的殿的时候，
哦，神不要他建这个殿，
神要他建这个殿。
大家，你的手上都染了血，
哇，你的手上面都染了血。
但是大卫手上染了血是为了谁？
但是大卫手上面染了血是为了谁呢？
他是为了神，
他是为了神。
大卫是一个寻金者，
大卫是一个寻金者，
他的一生是为了神在那里征战征战流血，
他一生就是在那里为神来到征战征战流血。
他也只有一个心意，
他只有一个
愿意把所有当年出埃及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的金子因为造了金牛犊而失掉的，把这些金子通通都找回来。
他就是来到为了这班从埃及而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呢将他们有的金子都做了金牛犊失去了，现在他要将这些金银找回来。
他要有一个心愿，把这些金子找回来之后献给神盖圣殿。
他要有个心愿，就是将这些金银找回来的时候献给神来到起圣殿。
当他跟神跟以色列的众军长讲的时候，他讲我有俄非的金，最好的金我有三千，我要献给神。
他跟这些以色列的领袖神子来讲，他说俄罗非的金子我有三千，最好 的金子。
今天巴不得你跟我有这个心愿，愿意为神而活，为主受苦。
巴不得我们今天都有这个心志，来到为神而活，为主受苦。
我们在地上，让我们的生命经过火的试验，我们的生命好像金金一样。
我们的生命在地上面经过好像火的试验，就成为精金一样。
以后新天新地的道路里面，那个城墙里面，那个金子有一片是属于我的。
以后那个新天新地那个城墙那个街道上面的金子有一片是属于我的。
弟兄姐妹，受苦使我们的信心得真实而且得成熟。
弟兄姐妹，受苦叫我们的信心得成熟更加的真实。
这是第二个益处。
这个是第二个益处。
还有第三个益处，弟兄姐妹们。受苦可以让我们与主能够同父一儿同工。
受苦是叫我们能够与主同父一轭，一起同工。
第四章十三节讲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第四章十三节那里讲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我们与主团契，能够在我们的自己的身上有主的死，而且主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
叫我们与主团契，叫耶稣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来到发挥出来。
使我们能够一同分担主耶稣一次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苦难，
叫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分担他在十字架上面一次受苦的意义。
彼得勉励他的读者，
彼得勉励他的读者，
也今天勉励我们中间每一位，
也都勉励我们当中每一位。
受苦对基督徒来讲只是暂时的，
受苦对基督徒来讲只是暂时的。
彼得七次讲到主耶稣显现的日子，显现的日子，显现的日子。
彼得七次讲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显现的日子。
也就是彼得讲弟兄们、姐妹们，稍微再忍耐一下。
就是好似咁样同我哋讲，弟兄们、姊妹们，我哋稍微忍耐一下。
那个显现的日子要来的时候，
那个显现的日子要来的时候，
赐给我们的恩惠之大。我们无法形容，
神赐给我们恩惠之大，我们无法形容。
所以彼得讲一章六节讲暂时忧愁一下，弟兄姐。
所以彼得前书一章那里讲，他说暂时忧愁你们。
所以第五章十节彼得讲暂受苦难一下。
第五章第四节那里说暂受苦难一下。
你们是寄居的，在世寄居的人，
你们是在世寄居的。
弟兄姐们，神要求我们的是什么？
神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
神要求我们的是忠心而不是成功。
神要求我们是忠心不是成功。
今天北美很多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以为神要求他们的是成功。
今天在北美很多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以为神要求他们的就是成功。
弟兄姐妹们错了这观念，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成功。
弟兄姐妹，这个观念错了，因为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成功。
神只是要求我们忠心。
神只是要求我们忠心。
基督徒的苦难只不过是他参与主耶稣一次十字架上那个苦难中间的一小部分而已。
基督徒所受的苦难只不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一次所承受苦难的其中一小部分。
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上，平常生活上认识为主受苦的意义。
弟兄姐妹，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认识为主受苦的意义。
我们要认得我们的受苦不是因为是应得的苦难，是因为我们行恶。
我们所受的苦难不是因为那些应得的苦难，是我们行恶。
我们要认识基督徒受苦我们会带来给我们益处。
我们要认识基督徒受苦会带给我们的，
使我们跟罪的隔绝，
叫我们与罪隔绝，
使我们的信心真实，使我们的信心成熟，
叫我们的信心真实，叫我们的信心成熟，
使我们能分担一点点主耶稣受一同受苦的那一种经验，
叫我们分担耶稣基督他同他一同受苦一小小的经验。
求彼得的劝勉成为我们的劝勉，
求彼得的劝勉成为我们的劝勉，
让我们愿意暂时受一些苦难，
愿我们能够暂时的受一些苦难，
等到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带来极大的恩典跟荣耀，
等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来极大的恩典和荣耀。
我们平常在生活上不但要认识为主受苦的意义，
我们不单止日常生活里面去认识到为主受苦的意义，
第二方面我们要操练为主受苦的生活，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操练为主受苦的生活。
第四章第十六节，
第四章十六节，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荣耀又是彼得前书里面的一个要字，
荣耀也都是彼得前书里面其中一个要字。
你知道荣耀这个字出现多少次？十二次之多，仅次于受苦这个字。
荣耀这个字是出现十二次之多，仅次于受苦。
让我们能够因为要为了神的荣耀而甘心愿意受苦，
所以我们是因为为着神的荣耀来甘心受苦。
甘心在我们平时是为神而活的生活，
甘心在我们平日为神而活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操练为主受苦的生活形态，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操练为主受苦的生活形态。
彼得在他的彼得前书里面建议我们两方面在我们的生活上来经历这些操练，
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建议我们有两方面在生活上面操练这些为主受苦形态。
第一方面，在我们的侍奉上，我们做一个神的好管家，我们来操练为主受苦。
第一方面是在我们的侍奉上面，我们做神的好管家，来到操练为主受苦。
你在做好管家的时候，你一定会经历到一些人的埋怨，一些人所带来的一些逼迫。
当我们要做好管家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到人的一些埋怨，或者人一些逼迫。
第二方面，我们甘心愿意为主受苦，而成为见证来荣耀神。
第二方面，我们甘心乐意为主受苦，成为一个见证来荣耀神。
我们来先看第一方面，为主受苦做好管家来荣耀神。
第一方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来到为主受苦是作好管家。
我们看第四章第七节。
第四章第七节，
彼得在这边讲，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万物的结局近了，也就是彼得讲主来的日子近了。
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是彼得所讲的主来的日子近了。
虽然彼得是在两千年前跟这些他的读者所讲的话，
虽然这个是彼得在两千年前同他们的读者所讲的话，
但是那个时间来讲，几千年跟永恒来讲，只是一个暂时的一点而已。
但是我在时间上面，几千年同埋永恒来比较，只不过好像是一点咁少。
主耶稣同样的，今天跟我们来讲，两千年后的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讲，主来的日子近了。
彼得今日同样同我哋讲，好似隔咗两千年，但系都系一样咁迫切，主嚟嘅日子。
应当有一种态度，彼得讲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所以有一种嘅态度，我哋要谨慎自守，警醒祈祷。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什么角色来侍奉呢？
究竟我们用怎样的角色来侍奉呢？
第四章第十节里面彼得讲出来这个角色。
第四章第十节彼得讲出这个角色，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我想彼得自从奉献之后，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年纪已经长了，他学习了很多的功课。
我相信彼得自从奉献之后，他年纪渐长，学了很多的功课。
那一般来讲呢，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大概他寻道之前大概四五年到六年之间。
通常呢来讲呢，写这封信的之前呢，大概是他寻道四至六年之间。
彼得一定记得过主耶稣基督讲过好管家这个比喻，
他一定记得过耶稣曾经讲过好管家这个比喻。
哦，马太福音第25章，那个有一个主人要离开了，交金钱给他的仆人们。
马太福音25章讲到这个主人要离开的时候，将金钱交给他的仆人们。
所以他这个记忆犹新，所以他把这一点跟他的读者讲，你们要做一个好管家。
所以他记忆犹新，来到将这一点讲给他的读者听，你们要做好管家。
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平常我们的生活上要操练为神而活，为主受苦。
弟兄姐妹，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要操练为主受苦，为主而活。
有一个我们可以祷告的，每天可以祷告，求神使用我成为神国的好管家。
有一个是我们每日都需要这样祈祷的，就是求神使用我成为神国里面一个好管家。
你如果记得马太福音第25章那个比喻的时候，
你如果记得马太福音第25章个比喻的时候，
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有一个主人要离开了，要到国外去。
他说有一个主人要离开，去到国外去了。
他把一个仆人叫来，给他2000银子。
他叫一个仆人来到，将他2000银子。
有一个仆人来交给他4000银子。
再另外一个人来将4000银子交，
另外交给1000银子，
亦都另外一个交1000银子。
那2000、4000的通通怎么赚了一倍？
2000、4000的同样的你都赚了一倍。
就是那个1000的把这个埋在地里面了。
只有那个1000的将它埋在地里面。
哦，主耶稣讲，当这个仆人主人回来的时候，
主耶稣话当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
是把那个1000块钱叫仆人把那个1000块钱那个银子拿过来。
叫嗰个一攞一千银子嗰个人将嗰个银子拎过嚟。
而给谁呢？是给那个有四千的那个人。
要俾边个呢？就系俾嗰个有四千嗰个人。
做一个好管家。
做一个好管家。
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平时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侍奉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好管家。
等住我哋要喺平时嘅日子喺侍奉里边嚟到做一个好管家。
彼得这个时候讲，我们要做好管家，要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就是恩赐。
彼得亦都喺呢度讲，当我哋做好管家嘅时候，就系、是、善用神俾我哋嘅资源，就系、是、恩赐。
所以第十章第十节讲，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所以第十四章第十节嗰度，个人要照所得嘅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嘅好管家。
主耶稣叫我们做好管家，也是创世纪里面神造我们的一个目的。
啊，当呢个提到叫我哋做一个好管家嘅时候，亦都系创世纪里边神创造我哋一个目的。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讲到有一个叫做文化的使命，我们神学上讲过。
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嘅时候，喺神学嚟讲系一个文化嘅使命。
譬如讲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里面，
譬如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
神要亚当夏娃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神要用亚当夏娃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而且要叫他们治理这个地方，
而且要叫他们治理这个地方，
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
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在地上面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就是好管家，
这个就是好管家。
这就是神给人的文化使命，
这个就是神给人的文化使命。
就是神给人所有的人他们应当做到的事情，
就是神给所有的人应当做到的事情，
包括他们要婚姻要生育，
包括他们要婚姻有生育，
包括他们有工作他们有职业，
他们有工作有职业，
包括他们要有休息要有安息，
他们有休息有安息。
弟兄姐妹们，你们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在我们的生活上做一个好管家。
弟兄姐妹，我们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做一个好管家。
我们彼此用恩赐互相服侍，
我们用恩赐彼此服侍，
用爱互相联系，
用爱互相联系。
在经历到这些中间，使我们更加的成熟，使我们更加能够为神所用。
在这些当中，我们经历到更加成熟，更加能够被神所用。
彼得在劝勉他的读者，好管家要用恩赐靠主，而且为主受苦来服侍。
彼得要提到好管家要靠主，而且为主来到去服侍，为主受苦。
他又讲好管家要为主受苦，要为了荣耀神而服侍。
他这里也都讲到呢，他说为主受苦要为着荣耀神来服侍。
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不要偷了神的荣耀，
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不要偷了神的荣耀，
单纯的动机来侍奉神，
单纯的动机来侍奉神。
往往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就偷窃了神的荣耀，
往往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就偷窃了神的荣耀。
我刚才讲到一个神学家加尔文，
刚才我提到一位神学家加尔文，
我非常的佩服这个神学家加尔文，
我非常的佩服这位神学家。
他工作努力到一个地步，他在病床上快要死的时候，
他工作努力到一个地步，他在病床快要死的时候，
他都在赶写了他的一本巨作 Institute 基督教信仰的这个经典的这本书，
他在赶写他这本基督教的经典书目基督教要义。
他的好朋友问他说，你都已经快要死了，为什么不休息一下？
朋友问他，你快要死了，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
他讲，你要我在休息的时候，主耶稣如果来的话，看到我在那里闲怠了偷懒吗？
如果我在这里写的时候或者休息的时候耶稣来到的时候见到我们在这里闲懒偷闲。
他死之前的时候跟他的亲友讲，
当他临死的时候对他的亲友讲，
他讲，我死了之后你不要放墓碑在我的墓前面，
当我死了的时候你不要将墓碑放在我的墓前，
也就是说不要有人知道这个墓地是加尔文的墓，
就是这么说，叫我人知道这个墓地就是加尔文的墓地，
因为人知道之后，以后的人会来拜他，把他的墓地当作一个丘陵来拜他。
如果有人知道的时候，可能有人就将这个墓地变成一个幽灵幽坛来拜他。
这样的话他讲，我不是偷窃了神的荣耀吗？
如果是这样，我不是在偷窃了神的荣耀吗？
你看这一个人一生就怕偷神的荣耀，
你看这个人他一生就是很怕偷窃了神的荣耀。
你知道我很佩服他讲道，
我非常佩服
他讲到的时候绝对不提到一个关于加尔文的生活，他的自己，他的太太，他的家庭。
当他在讲到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提到他加尔文他自己本身的家庭，他的太太，
也就是他不用自己成为讲道的见证，
他也都不用自己的来到成为讲道的见证。
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我研究过他的讲道，
我研究过他的讲道，
我相信他就是怕偷窃神的荣耀。
我相信他在这里怕偷窃了神的荣耀。
因为这样一个人死的时候，他会做想到怕自己的死，自己的墓偷窃了神的荣耀。
他连死的时候，连他的墓地都怕偷窃了神的荣耀。
我有一次发现他一个图章的样子。
我有一次发现他一个图章的样子。
他写信的时候会盖一个图章，加尔文的图章。
他写信的时候会给一个图章，加尔文。
那这个图章呢？是中间是有一个手，他自己画的一个手。
啊，那个图章嘅中间系佢自己画嘅一只手。
这个手捧了一个心，这个心看得出来是佛腾的心，热的心，心一火热，热的一颗心。
喺嗰度睇到嗰个心咧，系一个系沸腾嘅一个心，好热嘅一个心。
然后他周围写了两个法文字。
然后佢喺侧边写住两个法文文字。
一个就是 sincere， 就是忠诚。
一个就是善思的忠诚，
一个就是 prompt， 就是即刻的忠诚，即刻的侍奉主。
另外一个就是 prompt， 就是很赶紧的来到侍奉主。
这个人他愿意把他的心捧在一颗心捧在神的面前，让神看到我是忠诚，即刻的愿意来服侍你，为主而为神而活的生命。
这个就是他将他的心来到奉献给神，是一颗的忠诚，即刻的心来到侍奉神。
他愿意为主受苦，
他愿意为主受苦，
愿意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荣耀神，不敢偷窃神的荣耀。
做一个好管家，他来到去荣耀神，不敢偷窃神的荣耀。
彼得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上操练。
彼得在另一方面怎样来到提醒我们在生活上操练。
第十五节第十六节。
第十五节第十六节。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以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成为见证，归给神荣耀。
以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见证来到归荣耀给神。
大家，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坐卧、好管闲事而受苦，这一种是应得的受苦。
话你哋中间却不要因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受苦，呢啲系应得嘅受苦。
却要为基督徒而受苦，也就是做基督徒而受苦。
却为要做基督徒而受苦。
在英国的历史里面，
喺英国历史里边，
在爱德华六世当他驾崩死了之后，国王
喺呢个英国国王爱德华六世驾崩嘅时候，
那他的这个玛丽皇后就是接位，
呢个玛丽皇后就接位。
这个玛丽皇后历史上叫做 Bloody Mary，
喺历史上面呢个系流血嘅玛丽。
今天你听到人家很多喜欢喝酒的喜欢用 Bloody Mary。
有些喜欢饮酒的知道那些酒名叫做 Bloody Mary。
这个 Bloody Mary， 这个 Mary 女王杀死了330个教会的领袖。
这个的流血的玛丽她杀死了330个教会领袖。
她一上台的时候，她立刻要把整个的宗教改回成像罗马教廷，变成天主教。
当她一上朝的时候，她就马上将这个的宗教改成是罗马教廷的天主教。
当时的教会领袖330个被火烧死。
当时的教会领袖330个被火烧死。
里面有五个大主教在里面。
里面有五个大主教。
有一个大主教是 Canterbury 的大主教。
有其中一个 是 Canterbury 的大主教。
他的名字叫克兰麦，就是 Thomas Cranmer。
他的名字叫做克兰麦。
他在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
他就将这个人运到监狱里面。
那他们就这些人就骗这个主教，
这些人就骗那个主教。
朝廷跟他讲说，你只要签六份文件，说是你是愿意返回变成天主教的话，你就可以放掉。
所以他说你要签六份的文件来表明你自己返回天主教，这样就可以放你了。
所以人会软弱的，
人会软弱的，
大主教也会软弱的，
大主教也会软弱的。
他答应签了六份，
他就答应签了六份。
他以为签好之后呢，他们告诉他的签好之后他就可以出监狱了。
他以为呢他们告诉他签了之后就可以放监了。
哪晓得签完之后呢，他听说了同样的第二天 要受刑罚，要被杀死。
结果他签完之后同样第二天就被杀死。
哦，他一听到自己受骗了，
他一听到自己被人骗，
到神的面前忏悔祷告，
他就在神面前忏悔祈祷，
彻夜写反悔书，
昼夜呢就写这个反悔书。
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要到那个牛津的圣玛利亚教会教堂。
一早他要去到这个牛津的圣玛利亚的教堂。
那当众有指控他的人。
当众有指控他的人。
他就把他的彻夜写的反悔书拿来读。
他就立刻将他隔晚写成的忏悔书拿来读。
忏悔书里面有几句话我读给大家听。
忏悔书里面有几句话我读给大家听。
他讲，既然我的手违背了我的良心犯罪签字。
他说，既然我的手违背了我良心犯罪签字，
所以他要首先受罚。
所以他要首先受罚。
他讲，我若被带到刑场去的时候，
他说，如果我被带到刑场去那里，
我要将我的手首先被烧掉。
我要将我的手首先被烧掉。
果然他在圣玛丽的教会读完了这个反悔书的时候，就被押到刑场里面。
果然他在这个圣玛利的教堂读完这个反悔书，就被押到刑场。
临终的时候火点起来了。
临终的时候火点起来。
他把手呢，右手拿出来。
他将右手拿出来。
这个签了六个文件，让英国再回到天主教的这个文件。
将这个签了六份文件，就是叫英国再返回天主教的文件，这只手。
他把这个犯罪的手插到火焰里面。
将这个犯罪的手插到火焰里面。
实行了他的誓言，
实行了他的誓言，
为主而殉道，
为主而殉道，
为主受苦做见证，荣耀神，
为主受苦做见证，荣耀神。
这是你跟我应当的，
这个是你和我应当的。
像今天诗班所唱的第一首的诗歌一样，
好像诗班今天所唱第一首的诗歌一样。
当我听了之后，我眼泪都流出来。
当我听到的时候，眼泪都流出来。
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我们怎么不能够不再为神而活呢？
我们怎样不能够继续的来到去为神？
为主受那一点的苦，甚至我们的生命是应当的。
为主在生命当中受一些苦是应当的。
潘厚华。Bonhoeffer 这样讲，
潘霍华曾经这样讲，
这位39岁在德国寻道的这位神学家这样讲，
39岁在德国为主殉道的神学家，他这样讲，
当神呼召我们，
当神呼召我们，
他是呼召我们为基督而死，
他是呼召我们为基督而死。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生活上面操练为主受苦的生活。
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来操练为主受苦的生活。
我们要有一个为神而活的生命。
我们要有一个为神而活的生命。
不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上要认识为主受苦的意义，
不单止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了解为主受苦的意义，
日常生活上我们要操练为主受苦的生活，
在日常生活里面操练为主受苦的生活。
我们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上领受，学习领受到为主受苦会带给我们福分。
我们更加是学习在生活里面来到体验为主受苦带给我们的福分。
4章14节，
四章十四节，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
他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苦难是暂时的，彼得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他的徒子，今天提醒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苦难是暂时的，彼得是一而再再而三提醒当日的作者，今天提醒我们。
荣耀跟他的福分却是永远的。
但是荣耀和福分却是永远的。
弟兄姐妹，今天彼得同样的劝勉我们中间每一位。
弟兄姐妹，今天彼得同样的去劝勉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把你日常生活上以自己为中心，专门关心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经济那种的心态，把它转移过来。
将我们的生活只是为自己为中心，将我们的工作、事业、金钱等等的来到是的焦点转向过来，
转成为神而活，
转成来到为神而活。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上专门顾及到我们为自己而享受， 吃喝享受各种舒适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当我们在生活上面只是为了自己吃喝快乐享受各种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你已经远离开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生活，
你已经远离开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生活。
你跟我应当以神为中心，应当有一颗心愿为主受苦，
我们应该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有个心愿来到为主受苦。
彼得告诉我们说，对暂时的苦难所期待的那种福分是永恒的。
彼得告诉我们，对一个暂时我们忍受苦难一个的是期望，这个期望是永恒的。
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讲过一句话语，
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讲过一句话，
在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
第十二章的第四章到第六节，
哦，这些话语很宝贵的话语。主耶稣
十二章第四至第六节好宝贵的话语，
他讲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
他说那杀身体以后再不能做什么的不要怕他，
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面的，
当怕那个有权柄将你们的灵魂丢在地狱里面的。
是的，当我们被交到人的手里面的时候我们害怕，
是的，当我们来到是交给一些人的时候我们会害怕，
但是主耶稣讲你们不要怕的是怕神，
但是主耶稣那里讲过，你如果要怕的是怕神，
做一个智慧人，
做一个智慧人，
不要怕那个杀了之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面的，你们要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要怕神敬畏神，
怕的怕哪个呢？怕就是那个杀了之后有权柄丢在地狱那个，这个是叫我们怕敬畏我们的神。
接着我们看到第六节讲，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要劝勉我们只要相信神，神不会忘记我们。
在第六节讲过，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钱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专注在神的面前要信靠他。
他讲只要，主耶稣讲只要怕神，
主耶稣说只要怕神，
只要信神，
只要信神。
而且主耶稣接着讲，在第八节，
然后主耶稣更加在第八节接着讲，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也在神的面前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
巴不得今天神借了圣灵来问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们怕谁？怕神还是怕人？
巴不得神今天透过圣灵是问我们每一个人，究竟我们怕谁呢？是怕神还是怕人？
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
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
我们是不是只信神还是只相信我们在银行里面有多少钱那个户头？
我们是只是相信神还是只是信我在银行里面那个户口？
我们是不是在平常生活上是认神，在认人子是我们生活的中心？
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生活里面都认人子认神为我们的中心？
主耶稣讲，如果我们今天不认神，在人的面前不做见证是认神的话，神以后见到我们他也不认我们。
主耶稣提醒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在人面前我们不认他，在那天他都不认我们。
彼得还告诉我们说，暂时的受苦会带来欢喜快乐。
彼得提醒我们，暂时的受苦会带来将来的欢喜快乐。
四章第十三节，
四章第十三节，
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我一直在想这几个字，跟基督一同受苦是什么意思，是到底什么经历？
我一路思想究竟这几个字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有两方面我自己体会出来这句话的意思，与基督一同受苦。
我相信有两方面我自己体会出来这句话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什么意思。
第一种，我想我们中间的人也能够体会得出来，就是耶稣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痛苦中间，陪我们一同度过难关。
一个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经历过，就是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受苦当中与我们一同受苦。
当我们受苦或者我们自己的亲人受苦的时候，
当我们受苦或者我们的亲人受苦的时候，
有许多时候人的安慰都没有用，那必须靠主耶稣基督来安慰。
有的时候人的安慰都没用，必须要靠耶稣基督安慰。
我一个好朋友在湾区做牧师，
我一个好朋友喺湾区嗰度做。
他有一次跟我讲，他的会友有一位会友失去了他的父亲。
佢有一次同我讲，佢话有一个会友咧失去咗佢嘅父亲。
哎，他就去安慰这位会友。
佢就去安慰呢位会友。
他的父亲刚刚过世，他去安慰他的时候，因为这个牧师呢，他自己父亲以前在医院里面过世的时候，他也经历过这种经历。
啊，呢位嘅牧师佢去安慰呢位喺医院里边佢嘅亲人过世嘅会友，因为佢自己以前父亲离开嘅时候，佢有同样嘅经历。
他就跟我讲啦，他讲啊，定武啊，啊，我以后这些话我都不敢讲啦。
啊，佢就同我讲，佢定武啊，我以后呢啲说话都唔敢讲啊。
他讲我去安慰这一位他刚失去父亲的，他讲他很难过，我就跟他讲啊，我能够了解你的难过，因为我也失去过父亲。
啊，佢当日见到呢位嘅会友就同佢讲，我话我了解你嘅难处，因为我当日失去父亲嘅时候都经历过。
哪晓得这个会友把脸孔一板过来，对这位牧师讲。
怎么想到呢，这位会友忽然间反起面来跟牧师说，
他说你能够了解我心里面的痛苦吗？
说你真的了解我心里面的痛苦吗？
你能够了解我失去我的父亲的痛苦吗？
你可以了解我失去我的父亲那种心里的痛苦吗？
哎，这位牧师被他这一问之后，心里面讲，是的，我能够了解自己我失去父亲，但是我不能够体会到他失去父亲的时候那个感觉，我也许不适合讲这句话。
这位牧师真的被他一讲的时候忽然间想起，实在是的，因为我只能够体会我自己失去父亲的时候的感觉，未能够完全体会他失去父亲的感觉。
只有耶稣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痛苦中间，陪我们一同度过难关。
但是只有耶稣能够进入我们生命当中，同我们一起经历这个难关。
因为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十六节给了我们这个应许。
因为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节给我们这个应许。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凡事曾受过试探，但是并没有跟我们一样，并没有犯罪，但是他并没有犯罪。
他凡事受过试探，但是同我们一样，但是却没有犯罪。
我们可以到他施恩宝座前来个得怜悯，来求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可以到他施恩宝座面前来到得随时的帮助，得怜恤蒙恩惠。
我想这是第一方面跟基督一同受苦的经，也许的一个经历。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
我相信这个是第一方面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一个体会，就是基督亲自的帮助我们。
但是我想在这个地方一同受苦讲的是第二方面的意义。
我相信在这里、与基督一同受苦是讲到第二方面的意义。
那我想第二方面意义就是将身体借给耶稣暂时使用一下。
这个就是呢，好像将我们的身体暂时借给耶稣来使用一下。
我有一次参加1979年的 Urbana Conference， 在 Illinois 大学里面那个宣道大会。
我一次是参加1979年的 Urbana 在这个的伊利诺州一个宣教大会。
哦，里面有个资深的宣教士，他来跟讲道。
当时有一位的资深的宣教士来到讲道。
当他一站到讲台上的时候，那大家就肃静。
当他一站上讲台的时候，大家都肃静。
这位宣教士很矮的一位女的宣教士，她是一位医生。
这位的宣教士是一位身材很矮的医生。
因为他写过两本书，这两本书是他的自传。
因为他写过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是他的自传。
一本书是跟神讲的 Give me this mountain， 把这山地给我。
第一本书是跟神讲的，将山地给我。
第二本书是他讲 God give me a valley， 神给我一个低谷。
第二本书是写到神你给我一个的地谷。
多半里面与会的一万多人，大半的人看过这两本书。
当时的大会当中有一万多人都看过这两本书。
因为这书里面一点点的地方他讲到他自己为主受苦的经历。
因为在书里面那里讲到一小小他为主受苦的经历。
讲到一点他跟基督来分担基督 一点苦的经历。
他们都讲到与基督来到分担一点苦的经验。
他讲到了主向他祈求说，好像他在受苦的时候，好像主耶稣跟他说，把你的身体借给我用一下。
就好像耶稣跟他讲，他在受苦的当中的时候，耶稣说将你的身体暂时借给我用一下。
他是医生，剑桥大学毕业的医生，奉献做宣教士。
他是剑桥大学嘅医科毕业嚟到奉献，
到刚果在神医那个地方行医， 开医院，
去刚果一个地方来到开医与投医。
当时刚果有内乱，有暴君。
当时刚果有内乱，有暴君。
在1964年10月29号那个的十月的时候，那整个他们的医院被暴君包围占领。
在1964年12月29日，他们当时的医院被暴君来到包围。
他讲他永远这一生没有办法忘记10月29号1964年那个晚上的时候。
他说他一生没办法忘记那晚的晚上。
一群暴君冲进来了。
一群的暴君进来。
一群暴君带领，有一个首领带领。
有一群的暴君，有一个首领带领。
他就逃出去，
他就走出去。
这群暴君把他抓回来，
呢个暴君将佢捉翻嚟，
轮流的一个一个强暴他，
轮流嘅一个一个嚟强暴佢。
他讲在那个一小时里面，
喺嗰一小时嘅里边，
他讲我借了这个屈骨，分担了与主一同受苦的经历。
我将呢个嘅躯壳嚟到系分担，系与主一同受苦。
他讲我能够体会得出来。以赛亚书53篇第7节里面讲的，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佢体会到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嗰度，好似羊羔被牵到宰杀。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的手下无声。
又喺好似羊喺剪毛嘅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佢也是这样不开口。
当他问神，他讲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
佢问神点解呢件事情会发生喺我身上？
他讲那一刻间，主耶稣基督好像跟他讲。将你的身体借给我。
在那一刻，那一刹那之间，他好像听到耶稣跟他讲过，暂时将你的身体借给
他。讲主耶稣好像跟他讲，你愿不愿意在这一小时里面借着你这躯骨分担我的痛苦。
说好像听到主耶稣问他，在这一小时当中，可不可以将你的躯壳暂时借给我，来到分担我的痛苦。
分担我为这一群人所受的痛苦。
分担我为这群人所受的痛苦。
这一群人他们何尝不需要我的爱呢？
这群人何尝不需要我的爱呢？
把身体借出来。
将身体借出来。
与基督一同受苦。
与基督一同受苦。
我想至少有这两方面的意义。
至少有这两方面的意义。
耶稣基督可以进入到你的痛苦中，陪你一同过苦难。
耶稣基督可以进入你的生命当中，陪你一同的经历苦难。
好在耶稣基督更要求你讲，把你的身体借给我。
耶稣基督也都是要求我们将你的身体借给我。
暂时的受苦带来了永恒的福分。
暂时的受苦带来了永恒的福分。
在世上将身体暂时借给神用，这是值得的。
在世上面将身体暂时借给神用是值得的。
我们昨天讲到要为主我们以善胜恶，这是可能的。
我们昨天说到我们为主是以善胜恶是可能的。
因为主耶稣把他的身体给了我们，因为你跟我有了更新变化的生命。
因为主耶稣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有了这个更新变化的生命。
我们为主我们以善胜恶是可能的。
我们为主以善胜恶是可能的。
今天主耶稣要求我们有为神而活的生命。
今天主耶稣要求我们要有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
他要我们为主受苦。
他要我们为主受苦。
把身体借给我。
将身体借给他。
弟兄姐妹，这是值得的。
这个是值得的。
你跟我值得把我们的身体借给我们的主用一下。
你同我值得将我们的身体借给我们的主，给他暂时用一下。
对暂时的苦难，我们应抱有几种方面的态度来生活。
对暂时的苦难，我们在生活上面应抱哪几种的态度呢？
第4章12节里面讲。
第4章12节。
有苦练的试验临到，不要以为奇怪。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不要以为奇怪。
就是讲我们在平常的日子要期待的苦难。
就是好像说我们在平常的日子要期待有苦难。
你跟我在平常的生活上要有准备，苦难会随时临到我们。
你和我在生活上面，我们要预备苦难会临到我们。
你愿意为神而活吗？
你愿意为神而活吗？
主耶稣讲，随时主耶稣需要你的身体借给他。
主耶稣跟我们说，随时要将我们的身体借给他。
但是不要怕。
但是不用怕。
这是值得的。
因为这个是值得的。
4章13节14节彼得这样讲。
4章13节14节彼得这样讲。
我们不但平常要期待苦难，我们也要苦中有喜乐。
我们不但只在日常来到期待有苦难，我们更加在苦中有喜乐。
第四章十三十四节讲，倒要欢喜，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
四章十三节他倒要欢喜，因为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
彼得也警告我们，
彼得也警告我们，
我们平常生活上要分辨这个苦难是什么来的。
我们在生活上要分辨这个苦难是怎样来的，
千万不要是行恶受苦，
千万不要是因为行恶而受苦。
第四章第十五节到十八节里面，
十五节到十八节，
要分辨这个苦难不是因为我们行恶，乃是因为我们做基督徒而受苦。
我们要分辨这个苦难是不是因为行恶而受苦，是因为我们做基督徒而受苦。
最后彼得跟我们讲，
最后彼得跟我们讲，
四章十九节，
四章十九节，
你跟我要信而顺服，
你同我要信而顺服，
来过为神而活的生命，
来过为神而活的生活。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将自己灵魂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所以照着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弟兄姐妹，我们要期待苦难会来。
弟兄姊妹，我们要期待苦难会来，
我们要过一个为神而活的生命，
我们要过一个为神而活的生命，
我们就必须为主受苦，
我们必须要为主，
这是值得的，
这个是值得的。
你跟我怎么样在生活上准备，
你跟我怎样在生活上面准备呢？
你怎么样期待会在受苦的时候会有福分，
怎样期待在受苦当中我们会有福分？
你跟我必须随时准备好自己，
我们必须要随时准备好我们自己。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为主受苦是值得的，
为主受苦是值得的。
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彼得跟我们所讲的话语，
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彼得跟我们讲的说话。
彼得的话语里面有很多我们很难立刻能够学习，能够用在我们生活上。
彼得里边呢啲嘅说话，有啲我哋唔能够即刻嘅运用喺我哋生活上面。
因此，我们需要准备。
因此，我哋更加要准备。
基督徒当如何度在世寄居的日子？
基督徒如何能度过呢个在世寄居嘅日子呢？
当以为神而活的生命去度在世寄居的日子。
当以一个为神而活嘅生命去度过世上寄居日子。
抱着受苦的心智。
抱住受苦嘅心智。
为主受苦是值得的，
为主受苦是值得的，
因为耶稣基督曾为我们被杀，用他的血买了我们来，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用他的血买赎了我们，
让我们肯与基督一同受苦，
我们肯与基督一同受苦，
我们在平常操练去认识为主受苦的意义，
我们在平常生活里操练认识为主受苦的意义，
操练为主受苦的那种生活形态，
操练为主受苦的生活形态，
在平常我们去操练去领受为主受苦的那些福分跟喜乐，
我们在平常生活去操练那些为主受苦而有的福分，
让你跟我在靠了恩典过顺服的生活，
然后靠着恩典过顺服的生活，
在地上的日子里面这是暂时寄居的日子，
在地上面我们的日子是暂时寄居的日子，
让我们准备好自己，
让我们准备好自己，
在主后第二世纪，
在主后第二世纪
前三十年中间，
前三十年中间
有一个犹太的拉比，
有一个犹太的拉比，
这个拉比的名字叫做阿基瓦，
这个拉比的名字叫阿基瓦，
这个是一个学者，
这位是一位学者，
他是生在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家庭，
他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
他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他是个牧羊人，
他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是一个牧羊人，
他到四十岁的时候才开始跟五岁的小孩一同学希伯来字的字母，
他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先从同那些五岁的小孩子一起来学希伯来文的字母，
但成为犹太的经典的书籍里面的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人，
但是却是成为了犹太经典里面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他所收集的是犹太教的口传的法规，
他所收集的是犹太教口传的法规，
成为我们的圣经之后他第一部，也就是口传律法集里面他目的一个收集人之一，
就是在圣经之后第一本口传的律法，他目尔 的律法书，
罗马的政府把他抓起来，
罗马的政府将他捉了来，
用最残酷的方法放血来让他死掉，
用一个最残酷的方法放他的血来到使他死了。
在用刑的那一天的时候，那个时刻正好是晚祷的时刻，
在他死的时候，那个时刻正是在晚祷的时候，
他安详地做完了祷告，
他安详地做了祈祷，
这个刑罚就刺在他的身体的皮肤里面，让血放出来，
那个刑罚就是刺在他身上放那些血使他来到死。
当那个用刑的把刺所有的尖的刺刺到他身上的时候，他似乎没有痛苦。
当他来到刺他的时候，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似乎好像没有痛苦。
用刑的讲，你是不是无私？
他心里边用里边讲，是不是究竟是无私？
他回答说，
他这样讲，
他讲我不是无私。
他说他不是无私，
但我为有这个机会，现在可以用我的一生来侍奉神。感谢
他说我能够有这个机会用我们的一生来到去侍奉神，感谢神，
可以尽心尽性尽力爱我的神而喜乐，
可以用我的一生尽心尽性尽力的爱我的神而喜乐。
在旁边他的门徒看到他受了极大的痛苦，
在旁边他的门徒来到看到他所受的痛苦，
门徒就问他说，
门徒就问他说，
你如何能够维持对神的信心呢？
你如何能够维持对神的信心呢？
阿基瓦在痛苦中间这样回答。
他在这个痛苦当中这样回答。
他讲我用了我的一生做准备。
他说我用了我一生来做准备。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间。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间。
有这个情况，有这个要求，要叫我付出对神最终的、最后的那个信心。
用这个这样的情况来到使我向神尽了这个最终的信心。
他讲我一生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个时刻。
他说我一生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个时刻。
我怎么能够放弃这个时候来为神受苦呢？
我怎样能够放弃这个时刻来到为神受苦呢？
对一个没有蒙过基督耶稣恩典的一个拉比阿基瓦，他能够这样的为神受苦，
对一个仲未来到领受过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阿基法都能够这样为神受苦，
何况你跟我蒙到了基督耶稣的恩典，
何况你同我蒙过耶稣基督的恩典呢？
做基督徒应当抱了为主受苦的心志，
做基督徒应该抱着一个为主受苦的心志，
依靠神来服侍主，
依靠神来到服侍主，
叫神能够得到荣耀，
叫神能够得到荣耀。
弟兄姐妹，来为神而活，
弟兄姐妹来到为神而活，
为主受苦是值得的，
为主受苦是值得的，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些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他用恩典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因为他用恩典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我们应当在平常准备了为主受苦，
我们应当在平常的时候准备来到为主受苦。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用恩典拯救了我们。
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用恩典来到拯救我们。
今天我们愿意为你而活，
今天我们愿意的为你而活。
主，就求你加给我们力量跟更多的恩典。
主啊，就求你加给我们力量和更多的恩典，
使我们可以致死对你忠心，
叫我们能够致死为你忠心。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
我们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